迎大家回来富不单行频道，我是主持人阿摩。可能大家都觉得很久没有见到我富不单行更新了，我本来是设定这个频道是要年更，但是大家可能知道富不单行本来是一个多人主持的频道嘛，我之前前几集都是找了一位或者两位来宾来跟我一起讲，现在因为一些原因没办法再跟这些人合作了，我就想说是不是我应该要自己来重新开启这个频道。可是我的频道名就叫祸不单行，结果我竟然要单行了，不就是很难过的一件事吗？所以我就默默静待时机，希望等到可以跟我一起聊作品的人出现。经过了半年之后呢，我终于又遇到一个新的伙伴，我来让他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新加入的伙伴，我叫小桑。
小桑，
小桑，桑葚的那个桑。
哦，小桑你好。
对，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字。
我要跟大家说，小桑呢，昨天花了超久的时间在想他的绰号，
我还去征询我朋友的意见。
那个过程是什么？你可以跟大家描述一下。
那个过程就是我就开始想说，好，我是一个很缺乏绰号的人，所以我现在要开始想我的绰号是什么了。因为我很喜欢 M 开头发音的字，我就开始把各种母音跟那个
M 开头是什么意思？是英文吗？
嗯，妈之类的，就是妈咪、母妹、母，就是反正我就都试过一遍，然后声调也各种试过一遍，
嗯，
然后我就决定了一个名字，结果他跟某团的粉丝名撞名，我说哦，可是我根本就不是那个团的粉丝。
什么？你可以
就是木木啊，然后就是跟
我是粉团的粉丝，
对，并不是。然后想说哦，好吧，那我就再想一个，然后就想说好吧，就我本来就很喜欢"桑"这个字，所以就想说。那就在前面加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想说啊，总不可能叫阿桑吧？那
阿桑蛮好的，
所以我以后叫他，好，都可以，都可以，那就是对，自由就好。
好，小桑，好的。我跟小桑认识的契机是在去年的某一堂我们系上的选修课上遇到，但很酷的是他不是我们系上的人，只是意外的分到了同一组。在第一次进行讨论的时候，就觉得哎，好像蛮合得来的哦。讨论过程当中，我就来造访小桑的宿舍，就是美其名是讨论作业，但其实是来聊天的。中文系去拜访人家的宿舍或者房间的时候，都有一个强迫症，一定要去看看那个人的书柜长什么样子。我觉得书柜很能反映一个人的个性，你可能表面上看不出来的，都会在你的书柜的书单上面表露无遗。然后一看不得了啊，就是在前面几本都是蛮正常的，什么日文参考书啊，或者是一些很基本的文学作品，嗯，然后到后面就慢慢转向了，
就现在就说，哎，就是看起来很像什么BL 之类的东西出现。
对，然后我一开始看到一两本的时候想，也是啦，就一般女生可能拥有一两本 BL 作品是正常的，但是哎，其实有一区都是，就意外的被暴露了腐女性格。对，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聊一些有关他选择 BL 作品的内容，然后就发现原来他在选择 BL 作品的方式上面或者是取向上面跟我蛮类似的，但是我个人不是腐女，我是看百合作品的，百合作品跟 BL 作品之间这种交流过程我觉得很有趣，所以就想到了这一期企划，就是当腐女遇上百合厨，在聊作品的时候能有什么差异性或者是相同的地方，我觉得是一个很酷的主题。这一期的企划毕竟是要介绍 BL 还有百合作品，所以如果是没有接触过这两个文化的朋友们，可能要先跟大家讲解一下 BL 圈跟百合圈之间不太一样的地方或是一些专有名词。
那我就先从最基本的 BL 开始讲。那 BL 就是 Boys Love 的缩写嘛，广泛来讲就是以男男恋爱为脚本的作品，它包括漫画、动画、小说或者是原创跟同人志等等。那BL 创作者跟 BL 创作本身跟现实中的同志群体没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说画 BL 的人不一定他自己就是同志，或者是看 BL 的人也不一定就是群体，但是也有可能就是都是，对，都可以这样。大家可能会听到什么耽美小说之类的，那个耽美它指的就是唯美的风格，因为 BL 文化发展跟1970年代日本他描写少年爱的作品会相关，那他那些作品通常都走一些暧昧唯美的路线，然后后续发行的杂志曾经去用耽美来称呼少年爱的作品，可是很容易跟日本文学史上面的耽美派搞混，所以后来就比较常用 BL 然后不是耽美。 那以我个人的观察，目前耽美比较会用在小说上，比方说台湾 BL 小说就会简称台耽这样子。
台耽、
嗯、对，所以有英耽之类的。刚刚有说到腐女嘛，就是喜欢 BL 的女性乐听者的自嘲就是腐女，这个词是来源于日本。那这个腐的意思比较像是太喜欢 BL 所以无可救药的意思。
哦，原来如此。
对，所以就是现在当然也有腐男或腐人类的称呼出现，但是可能要注意，就是这个是一种自嘲，所以如果你直接说，哎、欸，你是腐女哦，那可能就会有人会生气。但我自己是没有关系的，我就是对我就是腐女这样子。
好，相较小桑有这么完美的介绍呢，我可能就偏比较随性一点。我觉得百合作品呢，就是在讲女性跟女性之间的美好的友情，或者是美好的互动的这种作品。那百合之间也有依照浓度的不同，就是那个浓度是肉体还有情欲上面的浓度、
哦、
可以做一些区分。我是参考杨若辉老师他所做的一本书叫《少女之爱》，那本书是在讨论日本的 ACG 界对百合的定义在进来华文圈之后呢有哪一些不一样的变化。这个在我们后面会更仔细的做讲解，我现在先简单的说，百合是一个很宽泛的作品类型名称，当中可以包含精神层面的，就是比方说你只是朋友，或者是两个女生一群女生只要站在一起，我们就可以说它是百合作品。对，然后它也可以依照情欲在更往上开始有除了朋友爱再更往上的恋人爱，那个也可以叫百合，但是通常会跟前面比较精神层面的互动做区别，前面的叫清白，然后浓度更高的叫纯白或真白。真百合，真百合的一部分呢其实是跟 GL 作品是做重叠的，但是又有人认为百合不可以涉及到身体的互动或者是情欲上面、
哦、
就一定要属于精神层面的，所以这个区别呢是跟它的发展背景，然后还有华文圈是怎么接受日本 ACG 界的百合这个名词有关，那我们后面会做更仔细的解说。然后如果你是百合粉丝的，通常会叫做百合党或百合控，这个在 BL 应该也是有的吧，或者是你在网络上可能有看过百合厨或者是百合豚。这两个不太一样的地方是，百合厨比较像是你在看一个百合作品然后帮他们凑 CP， 这个前提是这个作品很明显就有动画组在搞的成分，他原本就是想要让你有这种误解，然后故意给这两个角色有很像有达以上情人未满的那种互动感、
嗯、
另外一种百合豚是他在还不是很明显或者是只是两个一个作品里面有两个他喜欢的女性角色之后，他就硬要把他们两个搞在一起，就叫百合豚。
嗯，
这个豚我觉得可能有在影射日文里面的猪、
哦、
对，就是一个很比较负面的讲法，就是讲说你硬要凑 CP 的意思，就会造成可能不是想要吃百合 CP 的那些粉丝的反感。
嗯，
对。
哇，你们分得好细哦。我觉得很厉害耶，因为像 BL 就是我觉得也会有这一些程度上或者是口味上的差别。
嗯，
但是我们就基本上就是没有分这样。
哦，
对，就没有这么细致的分类这样子。
欸，其实我原本也不知道有这么细致的分类，就是我大概知道有 GL 跟百合这两个名称、
嗯、
但是这两个具体要怎么分，然后为什么有这些分法，我其实本来不是很清楚、
哦、
但是是为了这个计划去看那本书之后才慢慢有理解到原来是有这样的背景，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一定要区分干净这样子。
好有趣哦。
嗯嗯嗯，
刚刚你有提到那个 CP，
对，
我发现还没有解释什么是 CP， 应该大家也知道。
Oh,
以 BL 作品来讲了，两个男性不可分的恋爱关系叫做 CP， 就是 couple 的意思。然后 BL 作品里面可能会有攻方跟受方，那传统上面攻方指的是在床上扮演一号角色的人，那受方就是零号的角色。可是虽然攻受之分会跟角色在床上的位置有关系，可是近来我觉得读者在说攻受的时候其实也不一定会关联到床上，有可能跟角色设定或者是故事本身是相关的，或者是跟读者对角色关系的想象有差，那毕竟就是 BL 的读者们大家是很多元的这样子。
嗯，
补充这个，
那我还很好奇小桑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是每个人一开始就会知道百合作品跟 BL 作品吧，一定是有那个瞬间打开了你的开关、
嗯、
就是你的入坑启蒙作是什么作品这样子。
嗯，我 的入坑的方式是很渐进式的，就是我从国小五年级开始就偷看网络小说，那个网站上面有耽美这个分类，所以我应该其实很早就知道有男男恋作品，只是我没有仔细去看。然后国中同学里面有很多腐女，所以我就耳濡目染，他们都会说什么啊，腐海无涯，一入腐坑深似海之类的，我就腐女，好了解这样，所以我就很自然的认识到有腐女这个名词。我记得我国中在看一般上的作品的时候，也会觉得哦，他们两个在一起好可爱，我想看他们的更多互动这样，所以大概可能国中就会自己凑 CP 了。然后到了高中，就是高中同学就是也是有广大的腐女们这样子，然后他们借了包经理人的《只有花知晓》这一本漫画，它是一套吧，这套漫画给我。然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就应该算是第一本或者是前几本我看的 BL 漫画。好了，其实就是回想这个入坑历程，我觉得如果我当时被推坑是百合的话，我现在可能也会喜欢百合。毕竟我国小就是喜欢很帅的女生，然后后来就发现哦，有漂亮男生欸，那我就喜欢漂亮男生。我就喜欢这种中性气质。
那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同时并行的？就是喜欢 BL 作品的也可能喜欢 GL。
我觉得有可能啊，因为我自己也是就是来者不拒，我只是比较早接触到 BL， 然后比较多认识这样，所以就是如果有很多
就是那个
给我，我可能
抓周的过程，
抓到啊 BL，
一开始先抓到 BL，
对
，GL 在旁边哭哭，就是没被抓到，
对，所以如果我觉得有 GL 的资源的话，我可能也会。就是快乐的去看这样，
没问题，等一下给你很多资源。
太快乐了。就是这样，就是我的入坑的大概过程。
我自己的入坑作呢，就是我觉得我好像跟你有点类似，跟你一样，就是喜欢很帅的女性角色开始，然后最初的第一部作品是我国中看的死神 Bleach， 然后里面有一位队长叫做碎风，然后他真的很帅，然后死神就是那种群像剧嘛，一大堆角色，然后每个角色都出来一两集，然后秀完就换下一个角色。碎风是我在看了很多集死神之后出现的一个角色，那种感觉就跟我看到其他帅的人物感觉很不一样，就是怎么可以有这么帅的女生。然后我看了他出现的第一集就垂直入坑，
哇！
然后碎风在里面也有喜欢另外一个女性角色叫夜衣，但是我那时候只是很喜欢碎风，我对于他跟另外一个角色组 CP 没有很大的感受，所以我也没有特别去查他们的二创作品什么的，就渐渐的发现因为我喜欢的就是帅气的女性角色，之后就看了一大堆有关的，比方说 Fate Zero 里面的 Saber， 然后还有刀剑神域里面第二季的那个师奶。我觉得最开启我 CP 的那种感受的是在某科学的超电磁炮，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有
是
听过。
那个 B 站为什么叫哔哩哔哩，就是因为那个女主角里面她就跟另外一个喜欢她的女性角色有很明显的 CP 感，因为太喜欢女主角了，她跟另外一个人配起来的时候我也没有感到反感，那时候就觉得说不定我是可以朝这个方向发展的，我是说作品取向吧，就是可以找这方面的。在思考我的百合历程的时候呢，我有去问我的妹妹，因为我跟我妹现在都很忠实的在看百合作品，然后我就在思考到底是因为哪一部入坑的时候就有去问她，她也有说到这一部就是某科学的插电磁炮。我说你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是什么心态，她说她是一种叛逆心态
哦，
因为里面女主角是有官配的，那一部是一个后宫番，就是男主角有一大堆的后宫，然后那个女主角是其中一个后宫，因为太不喜欢她跟那个男主角配在一起了，所以希望她跟另外一个女的配在一起的这种叛逆心态，导致我们从此喜欢上百合 CP， 只是因为不喜欢她跟那个官配在一起。
好有趣的过程。
对，我觉得就是从这一部开始能接受百合 CP， 然后就看一些浓度更高的百合作，比方说恶魔的谜语，还有禁剧里面有一对，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我有耳闻，
对对对，很甜，禁剧赞，对，大概就是这样的历程。我觉得从这个入坑启蒙的这个过程呢，就可以看得出一个人对于百合还有 BL 的偏好类型，所以想请问一下，就是在 BL 作品类型你会比较偏好哪一种的？
我偏好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有一个词叫做黎明系腐女，就是我觉得我就是那个系，就是我喜欢故事中间很虐，然后但是最后是好结局的作品，然后比较不太喜欢就是从头甜到尾，或者是很明显就是要为恋爱 而恋爱的作品。
嗯，
然后如果要说属性的话呢，我个人比较喜欢稳定一点的攻方，然后受方的话就喜欢兼具强韧跟脆弱的人物。不过基本上只要他的故事里面角色塑造是立体的话，我都不会不喜欢。
哦，了解。嗯，那我觉得我也是黎明系百合。
哦，真的吗？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名字啦，但是我也是喜欢中间虐到不行，后面一定要 H。就是 H E， 就像 Happy Ending。
嗯。
对，
嗯，
如果你中间虐到不行，但是后面给我 B E， 那我就会觉得，那我中间熬过来是为了要干嘛？
我觉得世界没有希望。
对，然后我觉得这跟我喜欢的作品类型也有关系，是我不太喜欢完全的百合作品。相较起来，我更喜欢是那种有很明显的故事走向，但是它不是完全的百合作品。然后我喜欢的百合 CP 只是里面其中一对。
嗯。
我觉得这就跟我喜欢中间虐到不行有关，因为这种作品通常都会让百合中间去虐，
嗯，
然后就觉得很赞，
完全可以理解。
像进剧也是，
哦，该去看了，
但是我鄙夷了。像我现在在跟你聊这些作品的时候呢，是因为我们俩都是二次元的乐听者。对，但是如果我们到外面去跟对二次元本身没有什么接触经历的人交流的话，不知道你们遇到这些困扰，我蛮好奇的，就是很容易在聊起这些作品的时候，就直接被贴上你是不是喜欢色情，或者是你就是宅宅这种刻板标签。
嗯，我觉得色情都分在 BL 文化蛮有感触的。
嗯，
就是因为就是肉在 BL 的文化里面算是占了很大比例吧。
嗯，
但是其实我个人，我虽然是不排斥，但是也不是说就是无肉不欢，就是我自己是比较喜欢清水。
嗯，
但是。嗯，就当然如果一开始就开宗明义跟人家说，哦，我喜欢 BL 啊，人家可能就会觉得，哦，这样哦，就会有一种戒慎恐惧这种那种感觉。
嗯，
可能会有啦。然后宅宅的话，我也是，就是我会看一些电波
啊，
就是如果对方也是，我不知道那怎么看的，但是对方也散发出宅宅的电波的话，我可能就会
宅宅的电波
试探，对，试探一下。
但有一些就藏得很深，硬宅，
对对对对对。
看起来是很阳光外向，然后整天手上拿一本文学作品，但其实回家都在看漫画，这种人也是大有人在。
对对对，所以比方说人家问什么，哦，你平常的兴趣，我就哦看小说，
嗯，
然后对对对，可能就有，嗯，如果有人问，或者是我问对方就是什么类型的小说，如果人家说什么，哦，我都看言情小说，那我可能就会跟他讲，哦，我看 BL， 他就会跟我说，哦，其实我也看 BL。就是要看到底有没有办法相认就对了。
嗯，
如果没有办法相认的话，我可能就是会装作一个平凡的普通人这样子。
嗯，
就是没有
我自己都是因为我不是那个会主动丢出自己可能有宅属性的这种人。
嗯，
所以我都会先，我就是隐宅啦，我就是躲在外面，然后先看那个那群在聊作品，然后就在旁边偷听，然后就偷听，如果看到那个话题走向逐渐朝 ACG 世界发展的时候，就突然冒出来，欸，我有看欸。
嗯，
然后通常会引起错愕，就是欸，你第一眼我看不出来你是宅欸，然后我就说，
嗯，
哦，其实我是硬宅啦，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的对话方式。
嗯，
哦，我也还蛮好奇一点，因为 GL 作品还有 BL 作品算是蛮有刻板印象的标签嘛，因为跟性别取向有关系嘛。嗯，所以可能我自己在聊作品的时候，除了在瞄准那个 ACG 界的时机入场之外呢，还会再等另外一个时机，就是到底能不能接受 GL 作品的这个时机。
嗯，
我通常不会主动去讲或者看 GL 作品。我在思考这一题的时候，我其实还在想，因为有一些舞女他们是蛮敢聊自己喜欢 BL 作品的这件事。在想这一题的时候，就思考说为什么会这么避俗，这么保守的在谈论 GL 作品这样子。我自己有想到可能是跟个人的外形有关系，因为我就是一个打扮偏中性的女生。我觉得这种性向的判断呢，就是你只要在一个性向表单上面给他勾选中两下，然后你就会给这个人贴上这个人可能是同性恋的标签。
嗯，
对，然后我现在已经大家都看得到，就是已经勾起一下说你的外表很中性，突然又冒出一个资讯是这个人喜欢 GL 作品，就被变相出柜的这种感觉。
嗯，
对对对，所以我才不喜欢主动聊起 GL 作品。嗯，相较起来，我觉得 BL 作品就是对腐女来说就蛮安全的，是因为你不会从一个人喜欢 BL 作品就判断他可能有这个取向。
嗯，
对对对，因为也有很多直女是喜欢 BL 作品的嘛。
嗯，
其实我就觉得这样是蛮可惜的嘛，因为我喜欢的作品不是以百合为主要的描写对象，我喜欢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故事的情况下，它里面可能有一对百合 CP 会让我很喜欢这一部，但是就这个原本就很好的故事来说，它非常有值得推荐的价值。然后这只是因为我不想透露我是喜欢 GL 作品，或者是这部作品可能有 GL 作品成分，因为这一点就让我不能推荐这个作品，让我时常感到很扼腕。所以呢，我接下来就想了一个情境，就是要邀请小桑一起来玩。假设现在我们两个人都来到一个作品交流会的现场，然后所有的人被分成好几周交流，然后每一周都有不同主题，比方说这个是科幻，这是奇幻，然后这是言情，巴拉巴拉这些主题，我们就两个人手牵手去不一样的桌上，然后跟不同的人聊我们喜欢的作品，我们要怎样更好的把我们喜欢的 GL 作品还有 BL 作品不会被人家第一眼就这个情况下把我们喜欢的作品推荐出去。就设计了这样的环节，因为我跟小桑有先准备好了几个我们想要推荐的百合作品跟 BL 作品，所以等一下的游戏规则就是我会先公布这一桌我们的交流主题是什么，然后我们两个就会当做那一桌假装在那一桌的发言推荐这部作品。因为是第一次认识这群人，你不可能在那种公开场合陌生场合第一次就发出对，就是很兴奋的说我就很喜欢这对 CP 呢，他们真的太可爱了，这样就没有起到推荐的效果嘛。所以我们前半部分强制一定要冷静而且理性推荐这部作品，然后我准备了这个发出小法锤大家有听到吗？等一下如果你真的忍不住了要开始发出的时候，你可以敲下这个小法锤，就允许你开始发出。
好的，没有问题。
好，那我先把锤子放在旁边。那我们的第一个交流主题是胃痛主题，可以吗？胃痛主题，
可以，胃痛。好，
好的，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那我们就轮流好不好？
好，
看你要先还是我先。
那我先好了。
好的，
我推荐的作品是叫做《遥远的家》。它的作者是八田 Teki 老师，然后他的故事背景是发生在1990年代的美国，他描述了被家庭跟创伤所困的两个主角，就是亚兰跟海登，他们两个相遇之后呢，踏上了面对自我跟寻找归宿的旅途。那我觉得这个作品的亮点就是第一个，它的画面非常漂亮，特别是眼神，我觉得作者描绘眉眼的时候，它的比例会偏向写实，然后有各种角度的眼神特写，然后不同场景当中那眼睛里面的光影就会被凸显出来，然后就很有电影的感觉。
喜欢画风美的朋友注意这部了，
注意然后在内容上面，我觉得就是这个作品是用两位主角的旅程，他去讨论存在创伤跟归属，然后再加上刚刚说漂亮的画面，还有一些很美的独白，它会产生一种很凄美的张力。那我自己觉得他胃痛的点在于他描述一种相伴和毁灭同时到来的状态。讲这个的意思，先讲两个主角的背景好了。亚兰的家庭没有办法提供他需要的归属跟爱，然后在亚兰受到伤害的时候也没有办法提供帮助，所以造成他就是有很大的阴影。那海登他成长的家庭是父亲家暴，然后母亲又吸毒过量致死的家庭，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办法保护母亲，然后对自己又感到厌恶，所以海登会有一种复杂的创伤，让他没有办法很久的停留在某个地方，所以他就自己一个人独自辗转于这个世界。然后这两个又孤单然后又伤痕累累的两个人，他们相遇之后呢，那个海登就带着亚兰逃离这个没有办法给他归属的家，他们两个就一起朝着一片没有记忆的海洋前进。那路途上这两个人就是互相陪伴，然后终于体会到温暖跟归属。可是呢，大家要记得就是这个美好是建立在逃亡之上，因为海登算是在诱拐亚兰因为亚兰只有17岁这样，然后他们总是需要担心说会被警察或是谁追上。我觉得就是痛的点就是在于说他们在这种很温暖但是又很悲伤的路途上，他们在逃离自己的家的同时又在寻找自己的归宿这样子。我来念一些胃痛的画面跟台词好了。我觉得让我觉得最胃痛的就是第一幕跟尾声的部分。我觉得第一幕的独白就是你一打开你就会看到很漂亮的独白，那我可以就稍微念一下这样子好，总之我就先念第一幕的独白
好了。
我们相处的那些日子在遥远的海浪之中闪烁嬉戏着，但那些到最后仍然会消失吧，消失在这片没有记忆的海洋。在这片海洋里，所有的一切都会在刹那间诞生并逝去，这里不存在过去，也没有未来，只有这片海洋是我们的全世界。好，这是第一幕的独白。我就觉得好，大家可能听到这边还不会有什么感觉，就是对，没关系，我继续念，描述一下尾声的部分。尾声它就是一页很大的跨页图，然后呢，那个太阳呢透过云的缝隙洒进海洋里面，然后它整个跨页图里面就只有一句话，它说：“所有的光都会造访这里。”好，我就说到这里。如果你们想要知道这两幕到底是胃痛在哪里的话，拜托去看。
光是开头跟结尾就能表现出这个作品的取向，就是蛮文艺的嘛，
嗯，
对对对，很唯美的那种，再配上它唯美的画风，
对，那个画风大家一定要去亲自去体验一下。
可以，我可以理解这种作品很吸引人，
嗯，
就是耽美，
确实的演绎了什么叫做耽美，这样子
很美。我们这个评语好，
没有，我觉得很符合、啊，就是很美啊，就是一边看的时候就又美又痛的那种感觉，
嗯，好。哦，换我的吗？
对，这样
我还没有走出你的那片海洋，
还沉溺在海洋里面。
那接下来就换我来介绍我喜欢的胃痛主题作品。这部作品可能有些人有听过，它蛮知名的。它是由制作知名游戏的拳头公司，它做的游戏是《英雄联盟》，和它长期合作的一个法国动画公司，因为是法文，所以我会念，我就叫它 F 公司。在2021年于 Netflix 上面上架的动画叫做奥数，奥数是他中文名字、啊、然后他有英文名字叫 Arcane。 那这个故事是在讲述在一个名为符文大地的星球上，然后有一个叫做皮尔托夫的城镇，然后这个城镇是一个双子城。在科技进步的皮尔托夫之下呢，他还有一个落后的佐恩城，他们被称为上城与底城，因为一个在上一个在下。那所有的进步呢，可能都需要一些必要的牺牲。底层因为长期承受化学工厂所排放的有毒气体，所以渐渐变得不见天日，环境很差。底层人也因为这样子被上层鄙视，觉得他们很不干净，然后很落后，所以两层就因为这样冲突不断。但经过多年前的一场战争之后呢，两层达成了脆弱的不平等协议，然后维持了短暂的和平。这个是这个故事的背景。那这个故事一开始就发生在底层人的主角，一个小女孩叫抱抱，然后她也是英雄联盟的一位重要角色，叫吉英克斯。她小时候跟姐姐菲艾和一群他们的同伴在上城偷东西的时候，不小心打翻了一个魔法师所做的装置，然后就引发了一场爆炸。这场爆炸呢，再进一步的引发两层冲突，还有接下来一连串的悲剧。那我觉得这部胃痛的点呢，就是他在每个角色上面放太多人性冲突了。就是英雄联盟有很多角色，然后这一部影集里面它只有涉及到一些角色之间的冲突，但其实英雄联盟的每一个角色都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对，就是为了要讲这个作品呢，我就重新画了人物关系图，然后那张图简直要画烂，就是这边连这边，这边又连这边。我随便举里面有两个角色，就是主角抱抱和他姐姐菲艾之间就有很多纠结的牵扯，这样子。他们本来是相依为命的姐妹，但是因为菲艾作为姐姐，她太保护她的妹妹抱抱，抱抱又是那种很急于表现得到认同的人、
嗯、
所以她每次都要求姐姐还有她的同伴可以带她去偷东西，但是菲艾一直不准。然后就是因为后来抱抱就一定要跟着去的那一次之后，就才发生了这场意外。然后这件事情还不断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每次都会造成上层跟底层的冲突，这样子、
哦、
就因为抱抱这些表现呢，让底层陷入危机，后面还因为这样子害死了他爸爸还有同伴，甚至还让菲艾被关，
嗯，
对，关进监狱里。但这一连串的过程你都会知道，抱抱他不是故意的，
嗯，
他就是一个很想要得到爱还有关注的女孩。抱抱因为最大的那场意外就是让他爸爸死掉，让他同伴死掉，还有菲艾被关，他就跟家人失散了。在那之后他不能直面他的创伤，他又阴错阳差的得到了另外一个新爸爸，然后那个新爸爸算是这个影集里面的反派。 就是他变成反派的女儿逐渐变得很偏激，然后杀了很多人之后他又遇到了菲艾，菲艾就希望抱抱可以跟他一起回去变成他原本的妹妹的那个样子，而不是一个杀人犯。抱抱就要在他原本当菲艾妹妹的身份或者是变成一个杀人犯报复一切的基因科斯当中做抉择，这个就是里面的一个小小的角色两个角色的关系
已经开始胃痛。
对，然后这只是一组了，你要在里面再乘以十，这样子，就是每一个角色都会有这样对应的纠结。然后我要敲起我的小法锤。
好的。
里面有一对超像的 CP， 就是他姐姐菲艾，还有另外一个上层的警探叫凯特琳。然后这个凯特琳呢，她也是英雄联盟里面的一个女性角色。为了调查吉英克斯引发的爆炸案呢，她就去监狱里面找到菲艾。她好像有调查菲艾是，我有点忘记了，她那时候是知道菲艾已经是她的姐姐还是不知道，反正就是知道他们两个有关系。她就要求菲艾要带她去下城帮她调查吉英克斯的案子。他们一开始看彼此都非常不顺眼，因为上层人讨厌底层人，菲艾又是那种很恨上层人的那种人，但是他们两个的目标一致，就是都要找到吉英克斯，所以在路上被迫在很多生死交关的情况下合作，然后在这些合作中逐渐理解彼此，培养感情。但是这个感情戏也很虐，菲艾后来呢为了要帮吉英克斯辩，所以就去上层的议会里面说他要去找他找到吉英克斯然后帮他讲话这样子，但是上层的人还是不能理解下层人，菲艾就生气然后又无奈，所以他就跟凯特琳说油跟水是不能在一起的，下面就一堆那个吃百合的人就刷弹幕说哎，可以做肥皂啊。结果后来吉英克斯为了确认菲艾是真的想要重新接纳他让他做他的妹妹，他就抓走凯特琳，然后要菲艾在凯特琳还有自己之间选择一个。哦，反正就这个很虐，然后我又很爱相爱相杀，就是他们从一开始相爱相杀到后面就是很甜。大推，这个剧情本身就已经很好，刚才那个人性冲突还要在里面再乘以十，所以如果你喜欢胃痛然后又探讨人性冲突然后又喜欢超香的相爱相杀的 CP， 那你一定要看这部。
哇，我刚光是听那个背景就已经就是有兴趣，然后就是听到后面哇垂直入坑。
太好了。你刚才不是说资讯这个记起来。
记起来记起来记起来，已经做好笔记。
那我们就进到下一周。好，我们在下一周主题，哎，我一直拿着小法锤。就是我们要讲一些社会现实题材的作品。因为社会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主题嘛。对，所以就各自表述，就是你觉得符合现实或者社会上都可以。那我接下来介绍的是一部漫画作品，一部日本漫画叫《和你交往也不是不行》。我觉得这部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不如一般的恋爱漫画是讲两个人从认识到暧昧然后最后就在告白哒哒然后就结束的那种言情漫画，或者是在告白之后呢又画了几页让两个人撒狗粮但是内容就开始变得乏善可陈的这种感觉。不是，是那个作者从一开始他就讲说他想要写一种因为轻率而开始的交往，然后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双方内心充满冲突或者是疑惑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在恋爱的那种故事。他的那个小心思就是从我先试着交往看看开始，所以因为他不是先喜欢上了才交往，而是交往了才慢慢培养喜欢的感觉，所以他会有很多的摩擦，但这两个主角呢在摩擦当中的时候呢还是会一直说服自己说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就会习惯了吧，或者是一直告诉自己说这可能就是恋爱一定要牺牲的事情，但是其实每一次的这种想法都让两个人越走越远，所以我才觉得这部故事呢非常的现实，很符合那种社会人不想要看甜到蛀牙的那种无脑撒狗粮的言情故事，而是有比较深入在探讨什么才算是恋爱的故事主题。所以如果你喜欢看这种每撒粮一次就会少一次，然后感觉在读的时候一直有一把刀抵在你背后的那种爱情故事的听众呢，你一定要看这一部。然后反正两个主角都是两个女的，就是我前面都没有讲她是两个女的。对，而且我会喜欢这部就是因为她有很强的代入感。对，这我们后面也会讲。因为我自己也是有曾经跟女生交往过的人嘛，因为不熟悉所以都会思考过这样的问题， 而且两个主角他们一开始是在类似社团联谊，然后意外得知对方都是喜欢女生的，当时他们只是朋友，而且甚至才刚认识没多久，只是因为不想要错过，觉得能想再遇到喜欢女生的人很困难，
嗯，
的这件事就莽撞的就先说了，要不然我们先交往看看，
嗯
的这种感觉，
嗯，
对。但其实两个人距离对方的理想型都差很多，
哦，
对，而且对恋爱的想象也差很多，只是因为还不熟悉就先交往，所以才会发生这种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还蛮有代入感的故事，
嗯，
那就交给你。
好的，社会人的话，我是想说推荐一个可以推荐给上班族看的漫画，
嗯，
这个漫画叫做《经典杯子蛋糕》，然后作者是左岸左岸老师。那主角野墨，他是一位年近40的上班族，
嗯，
他不想要升迁，不想要跟他人建立太深的关系，然后也不想要挑战新事物。他在这样一成不变的生活当中，他就回过神来，就发现啊，活着怎么已经变成一种例行公事，他就会感到有点忧郁。那他的部下外川，他就发现了上司的烦恼，然后就开始拉着野墨去一些充满年轻人的咖啡厅吃松饼啊，吃蛋糕啊。就是大家知道在日本其实就是吃甜点的人通常会被认为是少女，就是嗯，漂亮可爱的女生会去吃蛋糕这样子我觉得台湾是比较没有，但反正就是这个背景在日本这样。然后他就尝试了各种各样就是野墨以前想要做但是不敢做的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人去回望所谓的青春跟悸动的故事，
哦，
对，所以我就觉得是可以推荐给上班上到你对生活感到很困惑，就是我为什么在这里，或者是卡在某种状态的社会人里面这样子。好，我可以发出
了迫不及待
迫不及待说哦，野墨超可爱，我真的是没有看过这么可爱的大叔。就是我以前对作品的学校我不会特别喜欢大叔，但是野墨怎么可爱，就是我没有我无法说话，太可爱了。然后外川虽然是 他就是一个没有什么表情的大狗狗，
嗯，
就是他们两个在一起就是好可爱啊。好，对对对，
他直接满足了我两个可爱元素，欸，
对，啊，
大叔在家犬系，
对，我真的哦，我对犬系没有抵抗力，
我是对大叔没有抵抗力
哇，两个就是一枪一个这样子。
我可以跟你分享我最近跟大叔的互动我这样好失礼哦，但他们反正他们也不听这个 podcast
不知道，
就是，我现在参加一个跑团，然后说就是跑步的团体这样子，然后里面全部都是中年人，对，然后他们都会穿他们中年男子都是会有一点小油肚肚，然后还一定要穿那个无袖的吊嘎，然后又很紧身，然后那个肚子就很明显，但是他们都好认真跑步哦，就是教练可能会开就是好，那我们今天去跑480趟哦这样，然后他们一定要很坚持的跑完10趟，就是
什么意思，自己
我一定要比教练讲的还在更认真，就看着他每一轮都挺着肥油肚肚，然后之后呢稀疏的头发，然后但是很卖力的在操场上挥洒他的青春，然后觉得好可爱。对不起，我最近 get 到了大叔可爱的地方，
哇，真的是哇，感觉是不太会有的体验
没错，所以这部我已经预定要看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最后一个桌子，就是我们要来介绍奇幻类型的作品哦。所以喜欢奇幻类型的听众听好咯，这是你的桌子。
好，这次想要推荐的作品是一部叫做16647的作品，然后它的作者是小和少年。那虽然说是奇幻，但是它的作品其实是跟游戏相关的，它就是在讲高中生跟连续杀人犯在游戏当中认识的故事。那游戏里面的超强的剑客呢，他其实是在现实里面是被霸凌的生无可恋的高中生。那游戏里面超级可爱的精灵捕食，他其实是到处寻找猎物的杀人犯。那这部作品虽然是刚开始在那个 CCC 平台上面开始连载，但是呢我们可以期待这在社会边缘的两个人他们对于生命跟生活的不同观念要怎么样碰撞。我会把它归在奇幻，就是因为它很超现实，各种意义上的超现实，就是杀人犯跟游戏还有现实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作品的特点就是作者很会利用条漫这个媒介，它是那种就是你可以往上滑表现荧幕两端的方法是很流畅，因为就是有现实世界跟游戏世界嘛，他的那个画面表现我觉得很流畅，我自己也很喜欢游戏跟现实对比的这个设定，我觉得好有张力。然后我看了之后就会很想知道，就是杀人犯他碰到对生命没有留恋的高中生，他们两个会怎么互动。
哦，
对，好， 的，我现在立刻开始发出。我先说那个露思琪，他是其中一个主角的名字，他太可爱了，我超喜欢作者画他的眼神，嗯，就是那种生无可恋，但是又很可爱，就是啊。然后还有那个杀人犯，他就是笑眯眯的，但是因为作者有在各种平台上面发表他，除了连载故事算是主线嘛，会有一些小番外的漫画片段都会放在其他的各种作者的平台，大家有兴趣可以搜寻小河少年，嗯，然后他们就会画一些超级可爱的互动，我真的是啊，大家赶快去看。那个笑眯眯的杀人犯还有跟那个生无可恋的高中生，他们两个的化学反应就很像，嗯，而且他们又有体型差，就是啊，好可爱。
各位，我可以跟你们保证，就是画风很唯美，因为那我们现在在小桑的宿舍录音，然后他书桌上面已经贴了，
我现在正对面就是这两个人，
对，
非常的美丽。
对对对，嗯，他这张图上面有很多红玫瑰做的香橙，小桑就在下面摆了一个红玫瑰。
哦，这个是罂粟花，因为我超喜欢罂粟花，
哦，
所以
哦，
对，
不是上面的。哦，sorry，
对，但是他们就是我的摆设就是符合他里面的那个，就是大家也可以去搜寻小河少年这个作者，超爱他，嗯，你们可能也会看到就是有很多罂粟花的图片。很漂亮，挂保证。
我之前有看过，就是有那些刚入坑的人啊，就会说要怎么知道好的 BL 作品还有 GL 作品。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你看网络上有谁推荐哪一个好作品，之后记住他的作家。
嗯，
然后通常好多作家只会持续产出好作品。
对，
对，就是去看他其他作品，那你就会有源源不绝的作品看喽，
有源源不绝的粮可以吃哦。
没错，没错，没错。
我偷告白，我真的超喜欢这个老师小河少年，这个小河老师，就是他有其他就是同人物，我也觉得好好看，他的画风好好看。好，我发完了，嗯，
没事，你还在小锤的作用范围。那接下来换我介绍最后一个，我介绍的这部奇幻作品是 Life is Strange， 翻成中文是奇异人生，它是由法国游戏公司低设所做的互动式电影游戏。我先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互动式电影游戏，或者是沉浸式电影游戏。它主要是在讲一个故事，然后它的游戏互动偏简单，通常是一个角色，然后你要跟着他经历这个故事，中间会让你选择你要走 A 路线还是 B 路线，要回答 A 回应还是 B 回应，你可能选择了就会影响到后面的剧情。然后这部游戏呢，它是在讲述拥有一个特殊能力的主角 Max。 Max 一开始不知道他有这个能力，是他在有一次学校的厕所里面目睹了小时候他跟他很好的玩伴 Chloe 被同校的恶霸意外的枪杀之后呢，他就这样拜托时间倒转，然后时间就倒转了。
哦，
对，倒转了一小段的时间，所以从那时候他就知道他有一个可以倒转一两分钟时间的这个能力。我有看到下面有评论说他这个能力在九九可以当大 boss 这样子。
啥哇，怎么都
不对，那个不是倒转，那个是暂停，对不对？
我没有看到。
sorry， 我自己在发出。接下来的 整段故事呢，就是在讲 Max 就跟着 Chloe 去调查。 Chloe 那时候被杀害是因为学校里有一场阴谋，跟 Chloe 她之前在上一座作品里面喜欢的另外一个女生有关，就是那个女生死掉了。这个女生死掉是因为校园里有杀手，然后跟一些阴谋存在。 Max 就跟着 Chloe 一起去调查，在调查的过程当中， Chloe 始终都不知道自己当初在厕所其实 是要死掉的，但是命运知道。就是这个故事就是一直让 Chloe 遇到很多生死交关的瞬间，通常 Chloe 都是要死掉的，但是 Max 会一直用他的倒转时间的能力去把 Chloe 救回来。但是随着他救他越来越多次，小镇就发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他们生活的小镇就开始有暴风雨啊，然后飓风啊，然后鲸鱼搁浅啊，各种很奇幻但是又很恐怖的事情发生在这个小镇上面。最后故事走向是什么呢？我就卖个关子，大家自己去看。我会想推荐这一部，除了它是一个很酷的奇幻类型作品之外呢，它的画面很唯美，光影变化很有电影感，它的音乐非常好听，它用的是那种民谣式的音乐，然后这种音乐通常都会播在那个小镇发生了很奇怪的事情上面，会搭配那种很壮阔但是又诡异的画面，然后再配上一段很稳定很平静的民谣音乐，然后就是产生一种很特殊的冲突感。我超喜欢那种画面或者是那种时刻。它的剧情方面也很千回百转，除了 Chloe 一直会死掉这件事情之外呢，他用能力改变剧情的这件事情就有点呼应到 我们的内心的某一种欲望，就是如果那个时候我们有这样做就好了。但是其实在这些想法背后呢，我们其实都不知道做了那件事情后可能会有什么后果。 Max 就是实际去实践这件事情，然后也去体验到了他如果不想要让这件事情发生，去逆转他之后可能会承受的后果、可能会比原本的那件事情更糟糕。对，所以就不是每一个改变都是美好的。然后准备发出好，那我会很喜欢这部的原因是因为它的结尾实在太，我前面说要给人家卖个关子，没有，我直接告诉你们
他已经切换了吗？
对对对，怕被爆雷的就往后跳转一两分钟。这个故事的最后呢，就是他会发现他必须一定要在 Chloe 还有这个小镇当中做一个抉择，因为 Chloe 从一开始就应该要死掉了，但是他一直救他一直救他，小镇才会发生这么多奇怪的事情。所以他最后要在小镇的所有人都被这些奇怪的灾难给杀死，跟 Chloe 是不是要死掉之间做抉择。重点是他还是互动式电影游戏，所以最后是让你选、就是
刀子是在读者这边。
对对对，你要让 Chloe 死掉让所有人都安然无事只留孤单的 Max 呢，还是要让所有人都去死然后 Chloe 跟 Max 双宿双飞这样子？
知道你要读选我疯掉。
对，就是一个很纠结的，他也可以放在胃痛故事，但是他的奇幻成分比较大这样。就是跟大家讲说这些故事其实除了百合元素以外都是本身就是很好的故事。如果一开始就因为可能我们就说这两个主角是女生然后就打推大家想要看这几部作品的动力的话，觉得很不好。帮大家总结一下，如果你也是喜欢 GO 作品跟 BO 作品但是不知道跟身旁的朋友推荐的话，有几个锦囊妙计让小桑还有阿嬷告诉你我们刚才可能会用到的几个方式。你可以模糊掉主角性别，就是我刚才 很少直接谈到这两个主角就是女生，然后还有要特别关注在这部作品讨论的议题或主题上面。最重要的是你可以使用解说经典台词的部分就是你可以吸引到别人，但是你又不用直接讲述这个剧情可能很 BL 或 GL。 对对对，然后这些我们刚才都用在里面，所以想复习的话你可以再丢回去听对对对对
准备一下、
小桑，在你开始念独白的时候我要先跟你讲这件事，这是在我们主题之外。就是我认识小桑的时候 我跟你大部分都是透过电话在讨论作业，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你的声音很像某一个台B。
怎么了，我分身了吗？
因为我自己是有在追声优的人，然后又很喜欢听那个 V， 就会觉得你的声音真的很好听耶所以 在看到你的大纲上面有写说要念台词的时候，我就准备好了。
天哪，完蛋了，
准备要敲起我的小法拳。
完了完了完了完
了好了，我帮大家铺好那个期待值。
哇，我的心率直接飙到180耶好，我会努力的。好，深呼吸深呼吸。